所以我要是去台北医学院呢、啊，去上一课这个医学院所欠缺的一门课程，就是临终处理。哦，这个 very important， 很重要的啊。那么台湾大学11月1号要到台大上课，那么他们是因为心灵学社请我去的啊。那么医学院是将来的是医生比较多。就讲到怎么样处理死人呢？啊，一般的死人就像鲨鱼、沙丁鱼一样的，哎，放进冷冻库里面，又不是在冰冻什么东西。那个神是人一走的时候，这个神是还没有走，你跟他放进去，他痛苦难眠的寒冰地狱啊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呀、啊。这是一门大学问呢、啊，大学问呢、啊，是吧？是是，学生之道易，学死之道难呢、啊，难。是吧？那么这是题外话了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学禅的人呢，禅的人呢就是不主观。事实上讲不主观也不可能。主观的定义是什么？就是无量的客观产生主观。比如说我说你这个人很主观，但是因为他的教义、他的背景、他的啊这个思想、他的身体啊所产生的这种种的看法不同，所以他讲出来的话我们感受他很主观。所以什么叫做主观？主观的定义是什么？有无量的客观叫做主观。那么什么叫做客观？有无量的主观叫做客观。那什么叫做无量的主观呢？就是他吸收某些很肯定的而有大智慧的了解透视，很坚定自己，所以他讲出来的话有大智慧，有无量的主观构成他讲话的客观，无量的客观就产生主观的意思，就是这样子。主观是对客观讲的，客观是对主观讲的意思，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学禅的人这个就不主观不客观了，主观客观相对立的，远离主观远离客观，当下清净心就是没有分别，就这样子。我们内心里面啊清清楚楚，但是不分别，不落入这个主观客观的意思。所以啊这个上次这个世界学美啊，学美啊，以前呢、啊、我没有出家以前呢、啊，还没有学佛以前，我非常喜欢看这个贤美，因为这个对我来讲是有很大的兴趣的，兴趣的哈、哎，看看世界的这个漂亮的小姐嘛，是不是啊？那么学佛以后，感受不一样了，在出家呢就更不一样了。这个美跟不美，你怎么看呢？那么叫了好几个裁判，那么。我们觉得这个很漂亮的，他没有进名；我们觉得这个不是很漂亮的，他就上。所以啊，我们上次的选美大会，人家西方的批评选美的这个标准呢啊，为什么这些裁判呢都是东方人？泰国第一名，对不对？韩国第二名，是吧？那这个香港那个又矮也不是很漂亮的第五名，连我都看不上眼的。那你说这个到底哪一个漂亮跟不漂亮呢？这个根本就很难讲的啦。介意的足水的啦，就水个吼，惊死人，样的无介意吼，就百般的挑剔啦，这个不行啦，那个怎么样坏啦，是怎么样的百般的挑剔？那什么美跟不美呢？就是美，就是大原则上看起来说，哦，每一个人都很欣赏他，哦，大概就是。很美，是吧？那如果大家不欣赏他的话，就不美。这个佛法实在就讲得太棒了。佛法对这个美的定义叫做什么？眼刀。眼刀怎么写啊？你会不会写啊？会啊。眼刀就是缘分的缘，头就是头和的头。哦，这个很大的学问的。这个眼刀就是，哎，一看这个缘分跟我很投合，你看。佛法就是这么了不起，甚至不是讲很美丽或者英俊，那叫缘刀，有缘就刀啊，没有缘就不刀啊，这个啊，对。佛法就是讲的这么好，缘刀，缘很投合，是不是？就这样子了。哎，所以假设说你不满这个人，他再多的优点呢，你都不会去注意到他。你什么？因为你的主观意识，这个人不好，他是什么人都不好。 那么如果这个 女朋友 啊爱上这个啊这个男朋友了，这个男朋友 啊骑机车这骑得很快的时候啊，差一点就撞上这个计程车啊啊啊嘞，他这个男朋友因为他太喜欢男朋友了啊，明明他这个骑摩托车骑错了啊，而且计程车人家开的中规中矩的，他差一点撞到别人了，他还骂别人啊，西郎西郎还给人家朋友开好的吼，对不对？然后讨好他的这个男朋友，何必呢？这样人都是这样子的，他感性意识很强的，为什么？他感性意识他就会笼络了一切客观的存在。他的感性意识太强的时候，他就没有真理啊，他就完全用感情在做事情的。他爱这个人，他什么人都，他什么通通对了，他什么通通对了，摩托车骑得很快也对了，或怎么样，通通对了，也不会去劝告他了，因为太喜欢他了。怕讲到他的这个缺点的时候，他怕这男朋友不理他，对不对？是压抑自己的。到了有一点两个人吵架。呵呵呵你就知道了，啊，这什么都挖得出来啊，啊，那个你没有听过，直接讲的啊，啊，要拍就大一点嘛，要拍这个，这个直接在讲的是你们呢、啊、是算总账的，12月31的不会让你过年的。为什么啊？你吵架的时候啊，哦，这下面都压出来啊！你都唔通去改安怎，你要改安怎，你就惨啦！我们大理老法师啊讲了，你就惨啦！他讲话不标准，那就惨啦，很惨的意思啦。所以这个主观的意思啊，是会破坏我们禅的这个意识状态。意识状态使我们的感性融入了一切应该有的真理啊，所以我们应该追求真理，用理性对错弄清楚。所以佛法里面讲我们要慈悲，但是要有原则，没有原则的慈悲叫做烂慈悲，叫做烂慈悲，没有原则的开放啊，那就是糜烂的，糜烂的。所以我们要守戒律，但是我们对众生呢有无量的慈悲心。所以我曾经告诉诸位，师父的心中没有坏人，没有敌人。那么有一个嘉义的信徒啊，啊，那就跑来，就我一直要跟师父讲，我说怎么样啊？你怎么那么紧张呢？哎，师父。哦，这个一贯道的批评你很厉害呢，哦，说你怎么样如何又如何呢？我说啊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师父就不是这种人，他怎么样这样批评？我说怎么样？你用三轮帕子给他贴起来吗？哦，他说哦，对哦，对啊。啊，你管他讲什么，对不对？他批评别人，攻击别人，诽谤别人，啊，将来是他要受果报的呢，对。他诽谤我，批评我，是我前世欠他的，他今生今世跟我消灾，现在消灾一次500呢，真的呢，啊，消灾一次要写一个牌位要500呢，他是免费替你消灾，你还不很高兴啊？哦，这我们很感谢这他来诽谤嘛，对不对？诽谤就诽谤嘛，只要你真正的做事对得起你的良心，对得起三宝。对得起我们一切的众生，那你管他怎么讲，你就是今天释迦牟尼佛来做也不可能做得圆满。当时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，人家这个菩提达多还要害死他呢，这个外道六道六师外道的这个邪门外道都要让释迦牟尼佛死的啊，何况我们这个小小的慧力啊，所以啊，诽谤批评啊批判呢，这是必然的现象啊。哦，我们讲甘之如饴啊，如饮甘露，如饮甘露，是我们很欢喜啊。批评别人的人是很痛苦，因为他什么都不满嘛。啊，我什么都满意。诸位啊，这一刀写起来啊，你就吃不完呐、啊，啊，就吃不完呐、啊，你就会过得一个很美好的日子了。这 beautiful Sunday and every day。啊，每天就是过年，每天都是星期天， 为什么？你不要跟同学争执嘛，争执那个没有必要的嘛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常常赞叹别人啊，哦。底下谈人性的弱点啊，我们人性的弱点就是第一个，我们要怎么样入禅定的功夫，怎么样在应用这个禅在人的生命里面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。那人性的弱点有三种最强烈的，第一个自尊心太强，每一个人都有强烈的自尊心啊，都有强烈的自尊心，所以啊，欺人呢、啊，不要太甚，不要太甚。啊，比如说啊，两个夫妻啊，这个太太是很凶，凶得不得了，很凶，金切啊的对了，赤啪啪公司出来的，叫北北啊嘞。啊，他这个先生一天的忍耐，忍耐，因为他有自尊啊，啊，他怕太太跑走了，太喜欢他了，他怕他跑走了，忍耐，忍耐啊，这国语不标准的就是要忍耐，忍耐啊，啊，这有的国语是讲忍耐啊，忍耐，忍耐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一直那么凶，那么凶，有一天哦，给他爆发起来的时候，啊，马上就跟你一翻脸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人呐、啊，他这个。他修养一定有一个界限的，他不可能一直忍耐到最后，他会爆发起来的，爆发起来的，到时候忍不住你怎么办呢？是，所以我们的夫妻之道就是要用疏导的，疏导的，慢慢的疏导他。如果我们要讲他的缺点，我们应该赞叹他，是吧？我们要劝告我们的先生，就是说，哎呀，你在外面的工作很辛苦啊，真的是非常好啊。不过啊，这个。应该花一点时间放在你这个妻儿上面，对不对啊？应酬是必要的，那么你也应该放一点在孩子的学业上面，对吧？你不要一直直接的啊，好像是忠告他，他会很不高兴的。人因为都有自尊，他不承认他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，他纵然呢杀死别人呢，他也会认为他是为正义而杀人。人到死的时候啊，还是会掩饰自己的缺点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人性的弱点，就是人缺点很怕人家知道，所以我们不拿别人的缺点来开玩笑，不拿别人的缺点来开玩笑，我们拿自己的缺点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可是拿别人的缺点来开玩笑，拿自己的缺点呢啊，那么来讲是一种幽默，是一种开玩笑，那么拿别人的缺点来开玩笑，这很伤别人的自尊，对我们自己也不好，对别人也不好，那么对我们的修行，让这个禅的这个功夫啊就会乱，就会乱、啊、所以我们要稳住自己，就不要伤害别人，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的，不是很困难的，不是很困难的。那么如果你有心去帮忙别人，应该从事佛法的这种修养，所以佛法它不只是让你解脱，你现在就可以得到大的利益啊！哦，对吧？不过我告诉你啊，啊，道理是听一听啊，但是修身养性是点滴的功夫，不容易的。哦，也许我们今天清大的同学啊，听听师父讲课啊，这回去宿舍睡觉的时候，他就想啊、哦，师父今天讲的哈、哦。很有道理，明天以后我就不生气了。然后经过一个礼拜以后啊，就不一样了。我是听佛理法师讲课，不然你就该死。忍不住了，忍耐不住了，又欠起来了，还受不了了。这个修养不是你三天两天有办法做得到的了，这个要很长的 ，it's a very long time, long time， 要很长的时间。我单单要改掉这个脾气，就改了十几年了，真的了。以我们这样的根气 IQ 154的人，都要用十几年来改变我的脾气呀、啊。嗯，真的是很难的。所以啊，我就首先呢、啊。我很聪明啊，我很聪明。我所谓的聪明不是标榜我自己，我所谓的聪明是在哪一点呢？如果我们要发生冲突的时候， 我们就回避。等到那突破条的时候回避，等到那磨的条已经哇哇起来啊，这迂回战术啊，啊，这个《孙子兵法》你要念过的，就是兵不厌诈，攻心为上啊，只要怎么样打胜仗就可以，不是两个人一吵起来没什么意思的，是邪佛的人每天都跟人家吵架，这哪是邪佛？邪魔，两个音是差不多的，邪佛邪魔，邪佛邪魔都是差不多的，这一念之间而已，对不对？是邪佛的人，他本身就是言语不能够伤害到众生。好，所以我们讲的爱语、柔软语、柔软语，是啊。那么，师父这样告诉诸位同学，那么没有办法一下子改掉的时候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尤其是在谈恋爱的男女啊，上次比方说谈恋爱的男女就当他是疯子啊，因为什么话都敢讲，什么话都乱讲啊，我不理也是，阿拜的我不理，我被惊死。就差这么多啊，才三年而已啊，啊，一转眼是吧？那么，师父教你一个秘诀，你要是这一招学得出来啊，哈哈，就保证你一生一世受用无穷。当你在很生气的时候，你不要讲话，啊，比南方北斗一样，气起来的时候脸都发白了。是两个人起冲突的时候，不能再讲下去，真的不能再讲下去，再讲下去就惨了。就惨了，就凄惨了。所以两个人在起冲突的时候，或者是意见不合的时候，冷静一下啊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或者到海边呢、啊？好、哦，新竹有海吧？啊，我不知道新竹有没有海了、啊，哈哈，有啊，哦，或者是是这个去外面看看电影啦啊，千万不要签大家乐啊，哈哈，那么去。我们清华大学的校园去走一走了，散散心呢、啊。我们人呢、啊，这个气起来的时候，当我们接触到大自然外境的时候，它就会慢慢慢慢的平静，慢慢的平静。一天不能平静，两天吧，三天，一个礼拜，好，什么事情都可以留下来慢慢谈，没有关系。那这样对我们的修养啊，慢慢慢慢就会增长一点点，一点点 ，just a little 啊，一点点的。这个功夫就会进展，没有那么简单的啊，没有那么简单的。以前一生气起来啊，一个礼拜不讲话，对吧？我们现在生气起来，也三天不讲话，功夫就进步了啊。再生气起来，一天不讲话，功夫又进步了啊。以后再生气起来的时候，是吧？啊，就12个钟头不讲话，或者在功夫再够的时候啊，经过了一下子啊，算了，就是这样，就一直进步了。到后来的时候，人家讲什么你从来不会不高兴的，你就笑一笑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是吧？忠于言位，摩卡加菲、哦、就是这么样的东西、嗯、啊。那么、啊、再来，我们要学禅，那么有几点我们要注意啊，我们注意要无助，要无相，要无念，这是禅的最高超的境界。什么叫做无住呢？住就是住在哪里的住，一个人不在一个主人的主。无住就是不要执着，时间是会过去的，人的生命是由每一秒每一分去连锁而产生这个生命，每一个动点连锁而产生这个生命的东西。那么如果你在这一点执着的时候，现在痛苦，将来回忆也痛苦，乃至你每一分每一秒过得都非常的痛苦，都非常的痛苦。如果你现在执着某一种事情，把它看得非常的严重，往后的日子你会活得很痛苦。所以你要体悟佛的这个心，你就不能够执着每一个时空所交汇点产生的任何变化。再讲一遍，如果你要体悟佛的心是什么，很简单，在每一个时空所发生的东西，所发生的事情，统统不要执着， 但是不要执着，不要误会。有个学生呢，学佛以后啊，功课什么都放下啊，后来啊考试出来啊，满江红，六七科通通不及格。人家问他，你这个以前成绩那么好，现在一学佛怎么成绩那么糟糕啊？慧律法师讲的，不要执着啊。哦，听到有没有唬你，我什么时候教你这样子呢？不要执着的底下还要讲一句话，尽人力听天命。你不尽人力讲不执着，这个叫颓唐萎靡堕落，知道吗？你没有尽力怎么讲不执着呢？是我今天学业已经尽力了，可是发生的事情是不是这不是我所想象的，对不对啊？那这是无奈了，没有办法了，我已经尽力了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我们要晓得无助的意思是说，不要安住执着在每一个动点上所发生的刹那变化的事情，因为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，你执着那一点你会活得很痛苦，因为时间总会过去的啊。所以我们如果有禅的思想，哎，有空的思想，哦，就这样子，晚上啊，哎，睡觉的时候，哦，啊啊，还没有到枕头就睡着了，啊，要躺下去，还没有到枕头就睡着了，就这样子了。你说啊，安详，我们非常非常的宁静，非常非常的安详，我们呢没有敌人，我们讲话又不伤人。我们所过的日子里面是无量的平静，世界太平，那你说这个多美好的日子啊。所以诸位为什么不来学佛呢？学佛哪里是消极，怎么会是迷信呢？诸位应该庆幸自己能够听到佛法才对吗？啊，所以我们谈到无助，再来就再谈到无相。无相，相就是一个目，在一个眼睛的目啊，无相，无相，这个叫佛就三，这个三种法门，无住、无相、无念法。什么叫做相呢？相就是外表，外表，外表是吧？外表，我们呢，男孩子啊喜欢看这个美女，美女喜欢看俊男，是一定的道理。可是我们要稍微冷静一下，来剖析我们的里面的这个东西啊。那么就臭不可闻了，就不清净的啦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是因为靠了密室佛陀 kiss me 啊，太阳水粉饼才这样化妆起来的。男孩子靠着西装尼裤带这样子，还像一个人一样啊。但是你要发生车祸，你去这个急诊室去看看，啊，发生车祸都脱光光的，男的女的通通一样，都剃光头了。是吧？也不穿衣服的，急诊室里面去看看急救，那什么礼义廉耻啊，什么这个不好意思、啊，通通没有啦，通通没有啦。你去急诊室看看，都光光的啦，也没有什么，就是一个人体嘛，色不迷人，人自迷啊，就这样子。你为他那为什么会对这么迷惑？因为内在里面不了解世间的真相嘛，所以还没有看到就快昏倒了，对吧？那如果你能够稳住自己。透视它无相吧，无相，这是狭义来讲的话，就是对我们的，哎，这个现在的成就、美貌、学问执着，就有执着。那无相就是要空掉、去掉那个外表不实在的，要透视，用理性、用智慧去关照时空的交汇点上的东西。这就是无相法，无相法广义的来讲，就是无论是山河大地啦，无论是你的身体啦，乃至说啊，我们今天的所有成就，内在外在，通通是假的。眼睛所看的没有一样是真的，因为它随时都在变化。大家都学过物理学了，这个桌子，今天你眼睛看 好好的了，百年后千年后这桌子不存在了，它的电子知识中止随时都能在变化的，大家这个大家都晓得嘛。所以我们呢，因为不能悟出到这个深入的道理，所以我们对这个相就产生执着，对我们的成就产生执着，它不能空掉这个相，它就烦恼，就烦恼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啊，时常接受人家赞叹的人是一个很脆弱的人，因为他会产生一种我慢啊，啊，小姐小姐你很漂亮哦，就哦，这地心就没有引力了，哦，这好像太空人了，啊，那如果说啊，小姐你那也加班，我班条啊，这个地大，天个加苦啊呢，啊，像汽油烫呢，晚上就睡不着了，就这样。着相而求，如是之人累劫不得见性，不能成佛。执着这个相，要找到这个佛的真正心是没有的。佛心是无所住，佛心是空一切相。那这样子就得大自在，得大解脱。第三点就是无念法，要修持这个念头。这个无念法就比较不好解释了。如果对禅学的这个智性上的东西不了解，这个无念是最不好解释的。六祖慧能大师讲，不思善不思恶，就那么时，就是那个时候，就是名上座本来的面目，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。那这怎么参呢？不思善不思恶，就是那个时候当下，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。那这个人，我们一般人就怎么搞都搞不清楚呢？那么人不是思善就是思恶吗？啊，总是会有思想的啊，不想那些要想什么？这还是意识的观念，还是意识的观念，任你怎么样用哲理去推脱，那我不思善，那也思恶，那我思恶也不对，思善也不对，那师父你叫我想什么啊？你不要想，还是有在想，还是不对，所以这个无念就非常难讲了。无念不是什么念头都没有的，对吧？而不是一个人双盘一盘起来打坐一放，什么都不要想了。石头也是没有想啊。石头也是踩在那个地方，跟石头没有两样，对不对？那棵树也是踩在那边，来放在那边，也没有思想啊，无念，也没有念头啊。那你这个一个人无念，以为是没有念头，也如同枯木死灰，他也没有念头啊，就不好讲，就是这样子。